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17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，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同修被绑架后结果不同的反思。师尊在《转法轮》第四讲中说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我弟曾有两次同修被绑架，同修 A 继而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进一步迫害，同修 B、C 第二天就正念闯出魔窟。反思这两种不同的结果都是因为他们的念头不同造成的。正如师尊讲的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。红印二，怕啥？首先不能有怕心。这两次同修都是因为散发真相资料被绑架。同修 A 想，我已经在监狱的黑窝里被迫害了7年，再也不想进去了。同修 B 想，我已经在监狱的黑窝里待了5年了，我还怕什么？绝不能在最后的最后给自己的修炼抹上污点。大约就是源于这一念之差，邪恶看到了 A 的怕心， B 的无畏。第二，不能顺着邪恶的思路走。同修 A 在洗脑班时，邪恶采取伪善的手段，表面上关心同修的生活，和同修聊天唠家常，由此套取资料和真相手机从哪里来，资料点在哪里，并且说他们吃这碗饭也不容易，总得说出来点啥，让他们对上面有个交代。同修 A 站在了替对方考虑的角度，谎称去参加被病魔假象夺去肉身的一位同修的葬礼时，从他家桌子上拿的。当邪恶让同修 B 说点啥，以便对上面有所交代，否则连所长都要受批评时，同修 B 理直气壮地说，谁让你们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，吃喝嫖赌的不抓，却抓我们修真善忍的好人了。当问及材料的来源时，同修 B 想，上次被误判就是因为谎说材料是捡的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这次不能再说谎了，就心平气和地说，不能对你们说材料是从哪里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告诉了你们，你们就会去抓人家，这样就让你们造业了，造大业了，对你们就太不好了。第三，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向邪恶妥协，时刻把师父的法装在心中。师尊谆谆告诫我们，大法弟子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向邪恶转化。精进要旨三，在海外电话会议上的讲法。同修 A 说，当自己为了出来假装转化后，正念就再也出不来了，发正念就再也起不了作用了。同修 B 在黑窝里想背师父的法想不起来，于是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念一会儿发一会儿正念。第二天中午，同修 B 回家了，警察还给了4块钱的车费。同修 B 曾经说， 在黑窝里有没有转化就看他的脸，没有转化的同修皮肤都是白里透红，细嫩细嫩的，相反转化的皮肤都是暗灰暗灰的，特别难看。同修 A 在黑窝里被迫害7年，受尽酷刑折磨都不曾转化，刚回来时皮肤白里透红，显得特别年轻漂亮，一经假转化，皮肤真的是暗灰色，与前几天回然不同。当然他被非法抓捕也与我弟同修对他的依赖崇拜有关，他自己也是痛悔不已。以前我总是主观上认为同修 B 不如同修 A 修得好，还经常批评他不修口，素质低，其实那是常人之心。这件事也提醒我不要总是主观上认为某个同修怎么样，不要有看不起同修的心，或许正是我们的主观认识造成了同修的磨难。每个同修都在师尊的呵护之下，每个同修都有自己要走的路，面对邪恶时就升起正念，把生死一放到底，信师信法就能灭尽邪恶，闯出魔窟。
各位同修，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。每天6万多人三退是个什么概念？每天上网的同修都会知道，今年以来每天退党网上的三退人数就是6万多人，这是个什么概念呢？假设这6万多人都是大陆大法弟子退的，中国有3000多个县市，这里不论县市大小人口多少，只说个数，那这么一算，平均每天每个县市只有20人往上三退了，那么当天该县市最多只有20个同修在直接做三退，如果有的同修当天退了2个以上，那么可能当天当地只有几个或10几个人在做，如果当天当地退了40多人或更多，那可能其他的某个县市或某个县市当天连一个三退的都没有。大陆有多少大法弟子？1000万人，也许2000万，也许更多，都在学法，都讲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可做到实修啊？每天6万多人的三退人数明显和大陆大法弟子的数量严重不成比例，可想而知真正走出来的有多少，真正在做三退的有多少。当然做过三退的同修可能很多，也就是走出来过的同修很多，但坚持走出来做三退的有多少呢？三退网站上每天6万多人的数字可能是个参考数吧。学习了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，我就一个感受，师父急，邪恶大限将至，巨大数量的众生仍不知真相，总的三退人数也是大陆人口的1/10，仍有大量的弟子至今还没有走出来，师父心急如焚，最后的时间无法逾越，而又近在眼前了，等待众生的是什么？等待我们的又是什么？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去实修救人呢？我也认识到了我的问题，就是每天也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，也做三退，但3天打鱼2天晒网，每天按部就班的过着日子，还给自己找个借口，一切随其自然，赶上合适的就给退，赶不上也不勉强，还安慰自己，虽然坚持的不好，但3件事也都做了，也算走出来了。潜台词是应该也能圆满，潜意识里在和师父讨价还价呢。问题的根子是隐蔽很深的，做3件事是为了自己能圆满，是为私，并不是真正为了众生。当然嘴上说的是根本就不想自己怎么样，是为众生，但行为上就露馅了。今天出去三退救人，明天不出去的，不坚持做，为私嘛，当然众生的死活就不会真正的放在心上，所以就没有急迫感，不着急，在消磨着时间，在糊弄事儿。正实法的根本是救人，多救人，救更多的人，那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呢。没有把心真的用在救人上，没有看到众生危在旦夕而抓紧救人，那说自己也做3件事了，那不就是糊弄事儿吗？那是真心在正实法吗？那是实修吗？持之以恒的去三退救人，才是真正的实修呢。我知错，我改正，
当然再不改也没有时间了。从现在起，我努力做一个能坚持走出来做三退的实修弟子，让三退网站上每天的三退人数中至少有一个是我退的。
关于推广翻墙软件的二三事及一点建议。我是一个青年大法弟子，经常使用电脑上网，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经常把翻墙软件介绍给常人。很多男性都喜欢谈论政治新闻，当他们使用了翻墙软件了解了真相后，大部分都非常激动，发自内心想把这么好的东西分享给他们周围的人们，这样就变相帮助了大法弟子传播真相。而破网软件打开的是一个庞大的真相资料库，并且是常人主动去看。人都有种心理，自己找到的会更加珍惜一点，而送上门来的相对来讲就不是很在意。有一位学者很喜欢看时政，他也知道国内新闻大多是假的，苦于没有途径了解真相。在一次聊天时，我把翻墙软件送给他，老人高兴极了。过了几天又看到他，他说现在他的很多朋友都用上了，其中很多是老师，有的是公务员。老先生还积极让周围的人三退。还有一位医生自己开的诊所，他还经常打开软件让看病的人看些自焚视频新闻呀，有的会上网的就拷走了。周围的同学朋友有的长期受邪党教育，很难接受真相，但自从用了翻墙软件，几乎每天上网看新闻，渐渐地开始谴责公检法暴力了，开始认同真相了。其中也有好多人把翻墙软件介绍给他们周围的人。我认为翻墙软件的威力真的非常大，想提点建议。一，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有很多的亲朋好友，如果我们每个人把自己认识的常人名字写下来，找出那些会上网的，把翻墙软件拷贝到硬盘里或光盘上送给周围的人，大家一起做可以覆盖国内很大一部分人群，人数会很可观，并且用过软件的人自己还会传播。二，现在手机上网的比电脑上网的还多，将近五亿，而这些人还会把真相传递给那些不会上网的人们。自由门和无界都有短网址和二维码，还有安卓版的，我们可以打印下来，写上想看真实的新闻，快下载翻墙软件。当然也可以根据情况写其他的。三，还可以把地址和二维码打印到纸币上，面额越小的纸币传播速度越快。一个翻墙软件就是一个庞大的真相资料库，而且是可以快速复制传播的真相资料库。在此也希望众生都快来了解真相。
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打电话讲真相心得与经验交流。我是上班族，用电话讲真相四年了，打电话是利用午休或晚饭后，积累了一点点经验，希望可以对同修有所帮助。我们小组打语音电话，几位同修同时手动拨语音电话，将接听两分钟以上的电话记录下来，由我直接劝退。为了我一次能多讲几个电话，同修边拨语音电话边帮助我念号码和记录三退名单。在整体正念配合下，我们真相电话小组一个半小时可以拨打1000余个语音电话，直接劝退20人左右。因为我们直接劝退的都是听过真相语音的，所以我的开场白是语音中没有的内容，既不让人觉得重复愿意听下去，又做到了和语音内容互补，让众生更加清楚为什么要三退。我认为用电话讲真相，每个同修都会讲，也能说清楚， 难度在于怎么样能够让众生不挂断电话。只要他肯聊下去，基本可以劝退。这里除了我们保持强大的正念，一定要请师尊加持，讲话声音要慈悲平和，语速适中，因为我们的情绪和语调会带动对方，千万不要激起常人的负面因素，像唠家常一样，让人感到亲切，感受到我们真是为他着想。同时选好切入点，讲清真相。以近期对讲的一通电话为例，拨号时我就发正念，解体众生背后的共产邪灵和所有黑手烂鬼，请师尊加持，让众生得救。电话接通后，我问：“您好，先生、女士，打扰您了。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请问先生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”这里给对方几秒时间，无论对方是否回答，都紧接着说下面的对白。对方回答没听过，我说：“您看现在的灾祸呀，都是百年一遇、几十年一遇的，这么大的灾祸，其实就是惩罚共产党的腐败残暴政权的。入过党团队就是他的一份子，而且宣誓为他奋斗终生，终生可是咱的命啊，而且誓言也是要应验的，所以咱们会受到灾祸的牵连。您这么有福气接到这个电话，咱从心里把加入的退出来，就把那句誓言抹掉了，咱们就真的可以躲过这些灾祸了。”他冒出一句：“咱俩通话我录音了。”录音？我迟疑了一下说：“可以呀、啊、您还可以放免提呢，让家人也听听。”我听出了他有点恶意，就发着正念说：“先生，知道您很爱国，我也非常热爱咱们的祖国，可是爱国不等于是爱党啊。咱们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，共产党只是一个60多年西来的，没法比呀、啊。还可以回顾写党60多年的执政历史和无官不贪、物价飞涨的现状。”如果他打断说：“我就是党员，共产党养活我，不信他信谁？”先生，这件事我是这样看的：如果您在家待着，共产党绝不会给您钱。那些捡菜叶、拾废品的，共产党为什么不给他吃、给他穿呢？共产党不种地、不开工厂，他哪来的钱呢？相反，是您纳税钱养活了他。您知道吗？没有共产党的国家，都相信有神佛，都有自己的信仰，在那里同等的工作，平均工资要比咱们高出12倍，而且赋税低、福利好，很多国家都是全民免费医疗。咱们生病能住得起医院吗？您辛苦一辈子能买起一套房子吗？而一个贪官却拥有十几甚至上百套，贪污受贿成百上千亿。对方阴阴地说：“你搞政治不怕我举报你？”我和善地说：“先生，又没让您做不好的事，也没伤害您，举报我什么呢？三退保的是您的命，这可是大好事啊，跟政治没有半点关系。即使您不退，也撑不起这个腐败透顶的党啊。到天灭中共时，您还会受到牵连，这完全是为咱生命着想。您这么善良开朗的好人，哪会举报我呢？”他语气有所缓和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好人？”我一边请师父加持让众生得救，一边笑着说：“不是善良的好人，不是有福的人，哪会接到这样的福音呢？好人就应该有好报。俗话说，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三尺头上的神灵知道您远离了这个邪恶的党，就会保佑您平安度过劫难的，给您起个鸿福的化名退了吧。天赐的鸿福，多好的名字啊，好吗，先生？”他也爽朗地笑了，说：“好啊。”整个过程中，我想着师父的法没有动心，也没有害怕，只要不说话，就是发正念，语速平和，顺着常人的执着，用赞扬夸奖的方式启发常人本性的善的一面，使其顺利三退四救。我每劝退一个人，都会告诉他法轮功非常好，是佛家的上乘修炼大法，天门自焚都是假的。现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练法轮功，并请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常念这9字对身体健康有好处，人都会答应。有的当时就念， 有的让我教几遍，有的想修炼大法，有让给寄书寄练功光碟的，也有要求帮助家人三退的。还可以这样开头：你好，先生女士，打扰您了，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请问先生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这里给对方几秒时间，无论对方是否回答，都紧接着说下面的对白。对方回答没听过，我说您看现在的灾祸呀，一报道就是百年一遇，几十年一遇的，这么大的灾祸其实就是惩罚共产党的腐败残暴政权的。现在贵州原始森林里发现一块石头，经过鉴定是 2.7 亿年前的，石头上写着中国共产党亡。你想 2.7 亿年前谁会知道有共产党这个政党啊？所以一切真的是有天意在安排，让众生觉得这不是咱们在搞政治，是天要灭他。但是咱们入过党团队，就是他的一份子，而且宣誓为他奋斗终生，终生可是咱的命啊，而且誓言也是要应验的，所以咱们会受到灾祸的牵连。您这么有福气接到这个电话，咱从心里把加入的退出来，就把那句誓言抹掉了，咱们就真的可以躲过这些灾祸了。开场白也可以用别的话，我仅举我常说的话，如果对方跟您互动交流，您就可以找准他的心结，准确切入，解除他的疑惑，即可劝退。其实打电话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，救人是严肃的，基点稍不正，效果就打折扣。刚打时您会紧张甚至怕等等，还有外来邪恶因素的干扰和考验，都需要自己去修掉它们。不要忘了，在打电话过程中，只要您不讲话，就是在发正念。我用电话讲真相四年了，有时退得多了还会生出显示心欢喜心，遇到被邪党欺骗的晕头转向的，也会产生争斗心，遇到骂人的会生出气愤怨恨的心，这时众生挂电话的几率就增高，劝退效果就不好。过后我就挤时间多学法，多看同修讲真相的体会，及时清除这些执着心，尽量做到退多了不显示，退少了不气馁，稳住自己的心，时刻保持祥和慈悲的救人心态。
各位同修，下面请听江西大法弟子的文章。电视台长见面的招呼语：法轮大法好。在多年来的讲真相过程中，经历许多感人事情，以下是其中几个小故事。一、电视台长见面的招呼语：法轮大法好。2000年，我县八个同修到天安门正式法，被非法关押到县看守所，轰动全县。政法委与公安局组织县电视台到看守所采访，让我现身说法，讲法轮功的坏话，被我拒绝了。我跟电视台台长讲了法轮功真相。从劳教所出来后，我想自己不能搞电视插播，至少也应该正面跟电视台讲真相，让他们不要参与迫害。于是我带上几套法轮功真相光盘，分发给认识的电视台记者和编辑，告诉他们不要播污蔑法轮功的假新闻，并且找到某台长揭露天安门自焚等。我的办公室在县电视台大楼隔壁，因为上下班经常碰面，我与这位台长成为老熟人了。每回碰到我都要讲一些海外时事新闻和法轮功的真相，逐渐的台长明白真相了。现在上下班只要碰到我就跟我打招呼，打招呼的用语就是法轮大法好。二、610办公室头目见了我就躲避。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头两年，公安局政保科副科长 W 经常绑架骚扰法轮功学员，甚至那一年小年夜里，他都带了一伙恶警突然窜到我家抄家，把我家搞得狼藉不堪。那时同修们也经常遭到公安恶警非法抄家、绑架、罚款、拘押迫害。 W 也因迫害法轮功被提拔到县政法委610办公室当副头目，而且后来当头目。当我从劳教所出来恢复工作后，一天
在街头碰到 W， 他停下电动车跟我说，你现在不会再练法轮功吧？我说为何不练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你们迫害法轮功是执法犯法，赶快停止迫害法轮功，这对你及全家都会有好处。他灰溜溜地跑了。以后只要县里发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，我们立即曝光，把恶人电话号码发到明慧网上。敏感时期 W 只要是到我办公室来骚扰，我就立即将他曝光，正念解体他，并给他的妻子发真相信。他有些难堪，一次 W 在街上碰到我，威胁道，你再在网上搞曝光，我把你抓去判刑。我正告他说，你还敢继续迫害法轮功，你不怕遭报应啊？国保大队长和公安局副局长就是因为迫害法轮功遭车祸报应的，你不怕吗？我追上一句，你不但不能参与迫害法轮功，而且要将功赎罪，退党保命。 W 说，你还敢叫我退党，调转车头逃走了。我有个同学在政法委当领导，我去跟同学讲真相，刚上县委大楼三楼梯口，正碰到 W 从政法委办公室出来，一看到我， W 似乎吓了一跳，说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说我找某书记。 W 说他不在，出差去了。我想进去发正念， W 拦住我说，现在正在开会，不接待任何人，把我关在门外了。由于及时曝光，海内外大法弟子讲真相，大大解体了邪恶因素，邪恶势力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迫害大法弟子。现在 W 在街上碰到我，远远就躲避着走过去，不敢正眼看我。我想是他身上的邪恶因素怕碰到我，怕被解体掉啊。三，店老板对我说，我会帮你传播法轮功资料。大法弟子应该做好三件事，我虽然做得不好，但把三件事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去，发资料讲真相成为日常常态，每天上下班小背包里总装上一些真相资料，随时分发粘贴。沿街的店铺我几乎发遍了真相资料，近两个月来县城大部分街道的店面我都面对面发过资料，有的店老板因此都认识了我。十字街口的一杂食店老板见到我就要资料，还有没有新书看呀，不管是小册子、报纸还是光盘，你只管拿来，我都要认真看，看完了我会帮你把法轮功资料拿给其他亲友看的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举报你，但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哟。我为他的言行深表谢意，叫他也要为亲朋三退保平安。四，村民追上来说，给我一份退党小册子。自从出版二合一版本的真相册子，面对面发放，堂堂正正讲真相救人了，所以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下乡面对面发资料讲真相。在西镇、在 S 镇、在 M 乡，我们发真相资料的时候，都感受到乡下的村民真的是急切地盼望着真相，盼望着得救度，不少村民都是争着要真相资料看。在 S 乡，我和一同修挨家挨户发放真相资料，一大背包的资料很快就发完。在一个路口商店，我们给店门口的村民每人发了一本小册子就离开了。当我们走出去老远了，有一个村民却大喊大叫地追赶过来，当时还把我们吓了一跳。谁知道他赶过来说，有没有退党的，给我一份退党小册子吧。当时我们心里一阵热流，既欣喜又感动。午后的太阳真有点晒人，发完真相资料才感觉到有点饿了，跑了几十里路也感觉到脚疼啊。坐在马路边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迟迟没有班车来，得赶紧离开 S 乡回县啊。我想只要把讲真相救众生放在第一位，师父一定会安排一个有缘人来接我们回去。我就这样想着，果然来了一辆大货车，我一招手，过去大老远的他还是停下车来，把我们载上车。一路上我们跟他讲法轮功真相，帮他三退了。走在助师正法讲真相救人的大道上，我们越走越顺畅，越走心里越亮堂。
听众朋友，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，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，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，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； 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，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。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mhradio.org。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，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，下载更多的节目。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。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，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。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。
各位同修，下面请听河北省秦皇岛市大法弟子的文章，看神运使他改变了。前年我们单位新来了一个安装工人，工作中经常与我有业务联系。开始我找到机会给他讲大法真相，劝他抹去寿印，三退保平安。当时他可能碍于面子，同意起个化名做了三退。时间长了比较熟了，一天我想进一步让他了解大法真相，结果还没等我说几句，他就像被邪灵操控了一样，理智不清的说的都是共产邪灵那一套，给他真相传单光盘都不看。虽然这样，每次他来我还是尽量给他讲真相，身边同修也给他讲，可是越讲他越排斥。有时我自己看大法书真相资料，没让他看，他也说些难听的话。同修不再讲了，认为这人很难救了。他长期这个状态没改变，我也不再给他讲了，感觉这人真没救了。我们单位还有一个安装工人，明白大法真相后，全家人都三退了，每天开车平平安安。这个新来的安装工车子经常坏，大事没有小事不断，他总得修车，干起活来也不顺利，结果整日怨天怨地的，没个好心情。他车里挂个毛摩头像，说是保他平安，不但没平安，还经常出事。一天我说，你把那个毛摩头的像扔了吧，每天开车出门总是让一个死人的幽灵陪着你会好吗？而且这个幽灵还是个邪灵，这个共产邪灵历届头目双手都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，和平年代迫害死8000多万中国人，你想这些冤魂能饶他吗？没过几天，他的车被交警扣了，说是要罚款3万块钱。他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，班没上几天又被扣车，又被罚款，老婆闹离婚，看着他真的是挺可怜的。我问自己，这个人真的没救了吗？师父在《红音二法正乾坤》中说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是不是自己正念不强，慈悲不够啊？我心里发了一念，必须救这个人。我发了一上午正念，并求师父加持，感到自己被正念慈悲的场包容着。中午他来了，情绪不太好，我安慰他几句，又借机会给他讲真相。我知道他执着钱，平时总说共产党给他钱。我问他，你说今天是共产党给你钱呢， 还是共产党抢你钱？这几天你没上班，共产党给你钱了吗？没有大的要害事故，说你违章罚了那么多钱，这些钱都干什么用了？这不明摆着克扣老百姓的钱，养着共产党那些贪官吗？你说这个党还值得你信赖吗？还值得你舍出性命维护他吗？他的心结解开了，说共产党太坏了。我是党员，后来被开除了，我看他有些转变，就给他拿了一张当年的神韵晚会光盘和酒瓶，我们告诉未来和藏字时等真相光盘，让他回去看一看。结果他看完神韵晚会光盘后，整个人都变了，而且变化太大了。身边的同事都说他是180度大转变。他从光盘里找到了破网软件，打开动态网到退党中心，自己用真名做了三退，还说现在好了，我不再归协党管了，共产党太坏了。他还跟我要《转法轮》看，还没看完一遍就说，看来我太执着钱，以后我不再把钱看得那么重了，我现在就是一心学大法了。他的心性提高得很快，每天乐呵呵的。举个例子，一天他到客户家去安装，出库员不注意少出了一件货，他到顾客家才发现，这本来不是他的错，应该由别人给他送去，避免耽误他安装。他跟出库员合作也一直不愉快，可是他自己回来取货，往返路程要2个多小时，他还乐滋滋地说，对不起，接货时我没注意。这个平时一小点都不退让的人，今天能做出这么大的让步，真是大法改变了他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修取对同修执着的执着。在接触到的同修中，我看到了有的同修的执着，其中有的交流后实效不大。为什么明摆着的事儿，明摆着的大法法理就非执着不放呢？我困在其中，钻到其中不能自拔。与一位同修交流时，越说越激动，同修听后说，你别执着别人的执着，别动气，一语击中了要害，点出了我的执着，执着别人的执着，执着别人不放执着的执着，这一执着隐藏在表面上帮同修向内找的背后，隐藏在帮同修去执着共同提高的背后，不易察觉。师父说，禅宗六祖慧能讲顿悟，北派神秀讲见悟，在历史上他们二者在佛学上发生了很长时间的争论，争来争去的，我说没有意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指的只不过是修炼过程中对一个理的认识，这一个理有人一下子就认识了，而有人是慢慢悟到认识的。怎么悟还不行啊？一下子认识到更好，慢慢悟到了那也行，不都是悟了吗？都是悟了，所以哪个也不错。转法轮，对照师父的法，我明白了，同修之所以有执着不放，有的是在法上没悟到，悟到了也就放下了，只是个今天悟明天悟，是一个时间的问题。师父的讲法让我找到了执着别人的执着，这一执着的根是受了现代科学的毒害，只看中一点就钻到这个点里去了，没看到一个面，只看中了一个执着，而没看到一个生命的全过程，只看没修好的那一面，而没有看到每个大法弟子从与师父签约到今天兑现誓约的全过程，是全宇宙生命都羡慕敬佩的，与师父正法同在的特殊的前所未有的伟大神圣。他已经修得很好了，已经隔开了。我向内找，执着别人的执着是在向外看，
忘了在交流过程中修自己。我清楚了，之所以有的同修交流后仍不放下执着，让我反复看到此执着，就是自己有执着，是为了帮我修去执着。如果每一位同修都能把执着立即放下，我执着别人执着的心就暴露不出来了，也就找不到了，也就没有对此的执着。在此真诚地感谢同修帮我修去执着别人的执着，珍惜同修给自己提高的机会，这就是珍惜我自己。
各位听众，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，请听走出讲真相的误区。在讲真相中，我总陷入一种想一股脑地把法轮功的一切都让其明白的误区当中，所以讲真相的时候总是着急，唯恐自己说的不全，当被人拒绝时心里又很懊恼和失落，觉得自己费尽力气说了那么长时间，换来的却是对方不屑的眼神，感觉到让人明白真相真是太难了。后来我开始思考，为什么我讲真相这么不顺利呢？在加强学法的过程中，我不断地找自己哪里有了障碍，我找到了，是急躁心。在讲真相的时候，想让人一下子就明白很多的真相，而且总是把自己明白的都想告诉对方，所以有的人就被吓住了，认为法轮功是很难的，自己做不到，从而就被挡住了。我进一步深挖，急躁心的背后是一颗求名的心。在讲真相上，我发现自己有了一颗我让人明白了真相，我救度了这个人的名利之心。对方听了真相我就高兴，不听真相我就沮丧，好像他们明白真相是给我做一样。我发现这其中还有显示心，自己让人明白的真相就是一种荣耀，可以在日后与同修的相聚中，能够在同修面前有谈论的资本。这是典型的邪党文化在我心里起作用，沽名钓誉，哗众取宠。我扭转了自己的思维，明白了真正救人的是师尊，我只是给人介绍了法轮功能救人的真相，告诉了人们共产邪党的害人本质，让人远离邪党，认同法轮大法会得福报。当我摆正了基点，加强了正念，就知道自己怎么做了，现在讲真相效果就好多了。接下来请听我两年半的正法修炼录。到第三天，突然我脑子里闪出一个问题，我相信师父吗？这个问题让我冷静下来，表面上看是信的，否则我不会走进大法修炼。深挖下去，实质上并没有真信，也就是并没有用生命去同化师父讲的法，保留着强烈的常人意识不放，这不就是私吗？我问自己，把生命交给师父了吗？如果能，还怕什么呢？师父比我们自己还要珍惜我们呢。我的心就像搬掉了一块大石头，一下子轻松起来，怕心没了踪影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清醒中说，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。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。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，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。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，又时时伴随你们的聚观聚难。经过这场磨难，有的学员还不清醒，你就将错过这一切。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才是大法弟子在证实法，在修炼自己，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。接下来请听 在橡木中走向成熟。2005年，因自己修炼的不成熟，在各种人心的冲击之下，在大关小关一起来过不去时，我不得不离开了杂志。之后有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，我陷入心性摩擦中出不来，觉得学员不真不善，也不愿意和学员接触，却不会向内招。后来在一次开法会的时候，在师父的点悟之下，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是修炼。我个人有限的礼物是，修炼就是让自己变好，修好。怎么变好，怎么修好呢？就是在自己感觉不公，在自己感觉受委屈时，仍然要找自己有什么错，有什么没做好的地方，在不公委屈中让自己升华，修好自己。有时我会说，谁谁谁还不如常人呢，因为那时我还不懂什么叫修炼，没有修自己，我在计较着对方的表现，用自己的观念衡量着对方，被执着带动着，想象着同修如何不好。当有心性上的冲击，有摩擦发生时，往往容易计较事情的是非对错，认为对方错自己对。其实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，师父明白地指引我们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。再说即使是我对了，心性没提高上来有用吗？师父用来让我提高的观不白设了吗？当我明白这个法理时，我就看到了自己的不足，我开始意识到对杂志品质上的追求，经营上追求完美的要求虽然没有错，但是没有考虑到学员的接受能力，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，没有从自身修炼的提高着想，没有做到事事向内找，还是觉得委屈，觉得难过，没有意识到自己修炼的提高才是做好大法项目的根本保证。
玄奘生死劫中显慈悲，劫匪恶业天报。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取经的故事脍炙人口，但历史上玄奘是只身一人去古印度求法取经的。他历经艰辛，远足数万里，前后19年载誉归来。史书记述当时民众自发迎接玄奘空前盛大的场面，道俗奔迎清都把事。而后他一经19年功成圆满，现在西安的大雁塔就是当年玄奘按照古印度佛塔的样子修建的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他的两个弟子按照玄奘的亲身经历写成，是很珍贵的史料。其中有一段最为险恶的生死劫，那是玄奘走到中印度地区之后，一天他和当地80多人结伴坐船顺恒河去阿耶姆曲国，途中从两岸树林遮蔽处冲出来10几条强盗船，玄奘所坐的船上顿时大乱，有人吓得跳河逃生。玄奘多次遇到过劫匪，那些亡命徒基本都被玄奘教化了，而这次强盗绝非寻常，不但劫财，还要劫持一个美男子祭祀他们信奉的女神。祭祀的季节快过去了，正在为人际发愁的凶徒们一下就看上了玄奘，大叫用这么伟岸美貌的和尚献祭真是大吉大利。玄奘劝善不成，同伴们苦求也没用，被通通押走。匪徒们修好了祭坛，两人持刀把玄奘押上了祭台。玄奘自知无望，便请贼人给他一点时间，让他自行作画圆祭。劫匪们早被玄奘的气度和淡定震慑了，自行退去，坛下同伴们哭成一片，而玄奘诚心诵佛发愿往生，愿听弥勒真经，而后下世救度这些杀他的匪徒。
也许是在生死劫中证悟了佛门觉者的大慈悲境界，感动了天地，天地对匪徒们变了脸。刹那间黑风四起，飞沙走石，河浪滔天，船几乎被掀翻。盗贼们吓得跪倒拜天，问众人，这和尚是谁呀？什么来头？有人告诉强盗，这就是东土大唐取经来的玄奘法师，天神怒了，还不忏悔。强盗们连忙给玄奘磕头，而此时的玄奘端坐入定，看到自己飞过了须弥山的三层天，展望着佛界的庄严。风浪渐去，贼人上前以手触碰玄奘，玄奘出了定，问道，时候到了，以为要动刀了呢。强盗们马上欢呼雀跃，法师还没作画呀，马上过来拜佛忏悔。玄奘给他们开示佛法，告诉他们不要图一时之利，种下无穷恶果。结果匪徒们全都摒弃了那杀人嗜血的邪教，扔凶器，受五戒，皈依正道。此后他们逢人便称颂玄奘的威德，诉说自己得度的喜悦，时人无不赞叹。那时的风云突变是巧合吗？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呢？那时天地震怒，狂风巨浪的天谴正是对邪教匪徒的警告。那些匪徒抢财杀人，已经造下深重的罪业，而杀害修炼的人更是罪业滔天。好在他们是一时迷失，本性未泯，终在佛法教化下迷途知返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照见了今人的得失。当今中共15年来残酷迫害真善人佛法的修炼者，数十万人被劳教判刑，已查明被迫害致死的已有3000多人。与之相伴的是中国大陆气候反常，连年旱涝，天灾人祸不断，这难道不也是天谴，是上天的警告吗？正如玄奘当年的规劝，不要图一时之利，种下无穷恶果。明慧网上刊登过大量因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恶报的实例，也有很多明白真相、弃恶从善、得福报的例子。善恶必报，或现世现报，或事后追报，这是历史的规律，人人都将在这个规律中种下自己的未来。
听众朋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。